崇厚啊向曾国藩汇报案子的始末缘由，最后提出自己对此案的看法。曾国藩急需了解情况，尽管疲劳认真听着，崇厚打开话匣子了。另外还有一样，大人们，法国公使罗舒亚这两天就到天津，这个人极其难对付，除了提出最强烈的抗议之外，要让我们答复法国人的条件，老中堂您好好休息休息，过两天他就来，这个人是极难对付的。我知道了，崇师啦，今天晚上你说的对老父很有好处，我也开了耳光，也了解了许多事情，现在我心里的路数比较清楚了，我希望你能助老父一臂之力。哎，中堂，我还有话没跟您说完呢，我为什么就急着等您来呢？我已奉旨最近出使法国，向法国当局讲清事情的始末缘由，我得去向人家赔礼去。您来了，我跟您介绍清楚了，过两天卑职就得启程了。那怎么行啊，崇师啊，谁能走你不能走啊，你是知情人，老夫就需要有你这样的人帮忙啊。崇师啊，你不能走，如果朝廷真是这么决定的，我替你上奏一折，恳请皇太后恩准收回成命，你得留下替我办事。你是最知情的，今后你我二人风雨同舟。崇师郎，要办的事你尽管放手去办，老夫支持你就是。喂，是是是是。原来崇厚怎么想的？这烂摊子，我快拔出腿去。正好皇上降旨了，我上法国溜达一圈，我可不管了，谁爱干谁干，谁干谁倒霉，谁沾上就一溜皮。曾国藩来了，正好推给你。现在一看曾国藩出于至诚挽留他，崇厚一琢磨，震惊全国的大案，我背靠着曾国藩，要能解决完了，岂不立下大功一件呢？青史标明啊。再说有事曾国藩在那挡着，我无非是个帮办而已，又担不了大责任，那不如我就留下。高兴了，老中堂如此信任卑职，非常高兴。那好，您就替我上个折子，我就留下助您一臂之力。好好，今天太晚了，侍郎回府休息去吧，明日有事咱们再沟通。是，中堂大人一路劳乏，你也保重虎体，明儿个见，明儿见。崇厚走了。曾国藩睡得着觉吗？睡不着啊。把赵烈文请上来，把事情的经过跟他讲了讲，叫他帮着参考。赵烈文脑袋好使，大人呐，事情虽然错综复杂，但这一天咱没白来，了解了很多情况，我看从明日开始，早早的我们要勘察现场，比方说教堂烧毁到什么程度，损失究竟有多么大，我们得做到心里有数，究竟死了多少洋人，都是哪国人，也得对证清楚，家乡住处姓字名谁职务干什么的，要不上面问下来咱还不知道数目，这怎么能行呢？第三一样，缉拿凶手，不能叫凶手逍遥法外。崇四郎说的也好，您了解的情况也好，有些不法之徒趁着混乱从中渔利，这些人可杀不可留啊，肯定得杀人，这些人必须明正典型，一个不能漏，明天都要把这些事情查清。还有列文呐，有一个人叫武兰珍，据说此人贩卖儿童，问他用什么手段，他说用拍花药，问他要从哪里来的，他说从洋人的奶的，是通过一个中间人叫王三， 要把这王三找着，才能查一个水落石出。千万注意，明白？明天卑职就派人去做。第二天雷厉风行啊，曾国藩老头子了，就得亲自出马勘察现场，了解情况，一样一样对号，一样一样排队。曾国藩这脑子就想，这法国人极难对付，这个教案大部分跟法国人打交道，怎么竟出在他们头上？现在四川的教案刚刚平息，贵州的教案也了结了不长的时间，山东出事，山东还没等平息，天津又出事，都是涉及法国人呢。看来这个法国人不是个好东西。当然要说受害的受损失的，法国人为最，他不应该联合英美俄西班牙等国，没事省事啊，他们结成个团体，共同给我朝施加压力，必须把他们分化瓦解了，我们专门全力对付法国人。那些人你们有什么？你们跟着咋呼什么？你们受损失我们包赔损失也就算了，必须把他这个团体进行瓦解，这个工作还得叫崇厚去做。总而言之，曾国藩的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去，天天想这事儿。没过两天半，法国公使气势汹汹来到文庙，崇厚陪着。崇厚跟那哈巴狗一样，人等往里头一报信，曾国藩早就做好准备了，穿着一品大员的服装在屋中一坐，会客厅外边喊上了：“法兰西帝国大公使罗舒亚到，崇侍郎到。”曾国藩这才站起身来，就在这座位不远，在这站着。曾国藩心说：“你公使多少呢？我是朝廷一品大员呢，我不能丢了份儿。我是全权代表，中国人的代表，这份儿摆的挺足。”连门口都没接，人影一晃，崇厚陪着罗舒亚从外边进来了：“你不行，你不行。”罗舒亚跟一阵风一样，那皮鞋踩到砖地上，咔咔咔咔咔咔，来到里边。曾国藩一看，哦，这人不到五十岁，个儿比自己能高出一头去，长得细马长条的，西装笔挺，碧眼金发，长得挺威风，连绷胡子。等进来之后，崇厚给介绍：“啊，中堂，这就是法兰西帝国大公使罗舒亚罗先生，罗先生，这就是我们中堂大人直隶总督曾大人曾国藩。”就说这罗舒亚呀，他的心灵深处跟死的那个总领是封大业没什么区别，那还用问吗？憋着一肚子气来干仗来的。但是罗舒亚呢，挺有文化修养，心里头有气，表面上不能带出来，知识分子嘛，从他的灵魂深处他就瞧不起中国人，他认为这个庞然大物，这个东方古老的大国太落后，太原始，太愚昧，太无知，都是些什么人，在他的心里没有平等而言，对这个国家的臣民就得束诸武力，不打他他不知道疼，不行，他是这么想的。所以他那目中无人，什么你中堂啊，你一品大员你算个什么呢？但是没来的时候他也想过这个事儿，在车上他就想，原来他跟崇厚打交道，崇厚是三口通商大臣，管进口管出口，专门跟外国人打交道，他知道崇厚是个洋奴，看得清清的，见着洋人摇尾乞怜，就是个哈巴狗，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，所以他不以为然。他在来中国之前就听同事们跟他讲过：“你去吧，那又是天堂，那又是地狱， 说它是天堂。这个国家金银财宝堆积如山，遍地是黄金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说的是地狱，这些人太落后，太愚昧，都是野蛮人，处处事事你得多加注意啊。他说抱这行到中国来了，结果他来了之后一看，这个说法不一定完全正确。他发现中国的官员呢，大部分都挺软弱，都跟崇厚差不多少，但也有一部分官不好对付，不像传说中那样。这些官很横，但是也很讲道理，极缠手。另外这个中国的老百姓也不像传说的都那么愚昧，都那么落后，有些人中之杰呀，有些人很难对付。而且这个民族就好像是睡狮，就好像是猛虎，一旦点燃了火焰，势不可挡。他心里头有点胆怯。本来这个事进展挺顺利，如果跟崇厚打交道，几个照会就完事，我提什么条件你得答应什么。半道杀出个程咬金来，不知道清廷怎么考虑的，派曾国藩跑到天津处理此事。曾国藩什么人？他早有耳闻，湘军统帅，中兴名将，叱咤风云呢。大概这个曾国藩这个人很难对付。我到了天津呢，我还真得留神，头天晚上没睡好觉，把词儿都想好了。今天见了面了，一看，哼，一个老糟头子，这老糟头说话怎么不睁眼呢？眯缝着眼睛，心思也不过如此而已吧，跟我想象中是截然不同。彼此见礼，分宾主落座，崇厚在旁边撤座相陪，仆人献茶，然后退出去。因为这不是正式谈判，这是接触。谈判得有会议桌，铺上白台布，双方两大溜官员都得坐好了，挂好国旗，正式谈判。现在不是正式，初步接触，因此随随便便说了几句话之后，罗树亚坐下了。听说这老头怎么不说话呀？头眼一看，曾国藩在那坐着，稳如泰山，眼睛眯缝着，手里着壶。崇厚心说：“怎么都不言语？谁先开枪？”心说：“就这么闷起来看，五分钟谁也没说话。”罗树亚以为这你得先说话呢，然后我反唇相讥。他一看曾国藩下定决心不说话，他沉不住气来了，心说要这么做半个钟头就白来了，还这老家伙挺难对付。曾大人，鄙人受了帝国的训令来见曾大人，关于天津暴民火烧教堂，撕毁我国国旗，打死我是国公民，对此事不知曾大人是何看法，您是一种什么态度？说话不用翻译，华语说的相当流利，字正腔圆。曾国藩呢稳稳当当听着，不轻易发言，听完他的话又沉闷了几十秒。呵呵呵呵，公使先生阁下，老朽奉皇太后皇上旨意查办此事，按我国的法律一定秉公处理。皇太后皇上的意思就是鄙人的意思，鄙人的意思也是我朝皇太后皇上的意思。公使放心，现在正在调查之中，等有了结果及时通报。罗树亚一听这话是模棱两可啊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。曾大人，事情清清楚楚，这还有什么难调查的？ 你国的暴民愚昧无知，冲进我们教堂，烧毁教堂，打死我国总领事封大业和秘书西蒙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我国公民死伤20多人，此案惊动了世界呀，在世界史上都是罕见的。我法兰西帝国忍无可忍，我国军人纷纷向朝廷表示，要报仇雪恨，炮轰天津。如果不能得到圆满公平的解决，要把天津化为焦土。大人，不知这些严重的后果，你考虑过没有？公石先生，我早就考虑了，不过我认为事情不至于那么严重吧。我先要提醒公使先生阁下，至于此事的始末缘由，不知道你了解不了解。那是因为先有走失儿童挖眼抠心的传说，而后又有总领事封德业首先开枪击伤我朝廷命官，因此我民众忍无可忍，这才火烧了教堂啊。这可是个前提，我要提醒公使先生注意。这话可厉害，要不这个外交官不好当啊。你看其他的部跟本国人怎么都行，说圆了说扁了，说了不算，算了不说，抽撤连环，怎么变通都可以，跟洋人不行，一字值千金。外交官这嘴这辩理没两下子不行啊。曾国藩跟洋人没打过交道，这第一次正面交锋，说出的话有分量。你别张嘴报民，闭嘴报民的。事情怎么回事？先有这种传说，儿童走失了，挖眼抠心，老百姓不满。再一个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们首先开枪打我朝廷命官，不就能吗？这是前提，这是导火线。你别一推二六五，事情的关键在于此。邦邦两句话，罗树亚被噎得咯咯咯咯的、这老糟头子说话不慌不忙的，正说到刀刃上，不行，我把这两条得给抹杀，根本叫他不存在。中堂大人阁下，关于您所谈这个导火线的问题根本不存在，鄙人是这样看的，儿童走失抠眼挖心的事纯属无稽之谈。我提醒中堂大人，这个教案在你们这个国家发生何止一次，每次似乎都有这种传说，而且大同小异，请问哪一件事情查实了？有没有一件事情落实？我们的人挖你们儿童的眼睛，抠你们的心肝五脏，证据何在？有证据吗？传说不是事实啊！我们是实事求是的人，没有证据的话，这叫无稽之谈，根本不存在。关于说枪击事件，我国总领事封德业那是出于自卫，在遭受你们围攻的情况下，迫不得已这才开的枪，情有可原呐、这怎么能是导火线呢？说完了自个儿挺欣赏自己的话，怎么样，我说的严丝合缝，给你端回去了。头一个没证据，第二个开枪不假，你们围攻他，他不开枪行吗？出于自卫。曾国藩不慌不忙地点了点头。那么公使先生，如果在浮桥开枪出于自卫，或许说得过去，那么在四郎府里的开枪射击我国二品命官，道理何在？ 罗叔牙冒了汗了，就几句话，真的两次开枪，在外头浮桥上你怎么说都行，自卫，在人家府里你开枪怎么解释？罗叔牙觉着理直气壮，叫曾国藩咚咚咚几句话给端回来了，大馒头堵嘴是张口结舌，这个最老练的外交家也蒙灯转向了，下不来台了。要说这个崇厚真是个洋奴，这崇厚难怪老百姓骂他。崇厚一看顶牛了，不结伙便罢，一结伙互不让步，叮叮叮叮叮，而且把法国公使给闷到这儿了，又涉及到他的身上，崇厚冒汗了，吓得这昏了。